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路德记的第二章的17节一直到第23节。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查到了当路德随着他的婆婆回到犹大地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路德呢就开始要为生计来奔走，所以呢他就去询问他的婆婆拿俄米说我要去跟人家去拾麦穗的。那他的婆婆呢就告诉他说，好啊，你就去了。他就去了，去了呢碰巧呢就在一个有钱人的家的地里边呢去拾麦穗，而这家里边的人是谁呢？恰恰就是他丈夫的一个至亲。所以我们看到了路德顺服他婆婆的指教，这个属灵的指教，他也兑现了他在回到这个犹大地的时候对他婆婆的承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我们看到当他顺服的时候，这祝福就来了，当这顺服就祝福就来了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波阿斯呢，这个田地的这个主人，这个波阿斯就看到了这个路德，而且在谈话当中呢，这个波阿斯呢也因着路德啊，这样的好的一个表现，他对他的婆婆呀，他的勤奋呐、那他也是在波阿斯面前来蒙恩。那么波阿斯呢，也是个敬虔的人，他也因此说，这不是我波阿斯恩待你，而是神耶和华神在恩待你。那么上一章我们讲到了，路德他是一个非常的明白这恩典的人，他知道单单的凭他对他的婆婆好，或者是他这个人很勤奋，有很多很好的品格，也是不能够跨越这个和以色列人这个鸿沟的，因为他是外邦人。他认识到这是一个恩典，所以他在那里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在波阿斯面前是蒙恩。而波阿斯这样一个敬虔人呢，他也知道是神借着他在向路德来施恩。那么这个路德呢也一样，路德呢本来与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现在呢因着在波阿斯面前蒙恩，他也跟波阿斯的仆人呢有一样的这样的，有一模一样的这样的资格，这样的地位，可以跟他们一起吃，可以跟他们一起喝，可以都跟他们在一起的。甚至于呢他更加蒙恩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波阿斯说，就是他在柴火里边，就是在这个禾捆里边拿一些，你们也不能拦着他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他知道这个恩典使他跨越了这个鸿沟，成为跟波阿斯的那仆人呢有同样的这样的地位的人，这是恩典。好，我们接下去再看第17节，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取拾取的打了约有一银法大麦。这样做了一天，做了一天呢，把捡来的呢打了，把麦穗嘛，麦穗把它打成麦子。这样的话呢大概有一银法，这是不小的一个数目，是很多了。然后二章十八节说，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所剩下的给婆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德他现在已经是在波阿斯面前蒙恩了，好像是已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工作了。但是呢他没有忘记他的婆婆，他没有因此就小看他婆婆，他里边还是有丰丰富富的爱，他没有忘记去爱他的婆婆，他把捡来的带给他婆婆，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婆婆。因为他是在跟波阿斯的仆人们一起吃饭，所以他吃剩的呢可能会是已经做好的那些饭的，已经烤好的饼，或者是一些汤也好，或者是一些葡萄汁也好，他带给他婆婆。所以我们看路德呢这个时候呢他不忘记来爱他的婆婆。那到第19节，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所以婆婆就问了，一看拿回来这么多的大麦，哇，又拿回来这么多吃的东西，那婆婆就问你在哪里拿的呢？说愿那顾恤你的德福，并且为那个怜悯他的这个人祝福。然后路德就告诉他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那里做工。然后他就告诉婆婆了，我去的这个跟着在这个田地里边捡麦穗的这家是谁呢？是波阿斯，他叫波阿斯。 那么当他提到波阿斯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婆婆呢一定是知道这是他们的一个至亲。所以拿俄米在这里呢，他给予路德在信仰上的一个指导和关怀的，他没有说你随便怎么去就怎么样去了，因为路德是个外邦人，而他却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神的人，所以他从路德身上我们看到了，看出这样的谦卑的顺服。那么拿俄米呢也给路德呢在属灵上与这样的关怀，那路德呢并没有因为出蒙恩典而得意忘形，因为他是比较成功的，出去就捡了这一银法的大麦，哇，又找到了工作，又可以在一个大富户一个有钱的家里边来拾取麦穗，他就好像小看这个婆婆或者离弃这个婆婆。所以我们看路德的心呢是非常的单纯的，他非常的单纯的。好了，然后接下来20节就说，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所以他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他知道这个人是他们的一个至亲。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拿俄米他知道这是他的一个至亲，那么他又在这里来眷顾耶和华神，又借着他来眷顾路德，眷顾拿俄米，实际眷顾拿俄米，眷顾路德，也就是眷顾他们的死去的丈夫。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说拿俄米呢似乎看到了耶和华的旨意，他应该非常的清楚，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应该非常的清楚至亲的亲属在这个时候能够这样的帮助他是什么意思。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这个人是可以娶路德为妻的，所以呢后边拿俄米呢向路德所提的一切的建议呢都是基于此，都与基于这个原因，但是他并没有向路德解释的特别的清楚，但是他经过这件事情，他知道路德是在在波阿斯面前蒙恩，所以他似乎看到了耶和华神的旨意了，所以他开始顺服耶和华的旨意，并且在这旨意当中他在等候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并且也将路德呢也带到了这样的一个旨意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可见拿俄米呢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不单是路德因着找到了这样的粮食，可以捡这么多的粮食来给拿俄米带来祝福，而拿俄米更是在属灵上呢给路德也带来祝福。所以拿俄米是个很有见识的女人。我们看21节，摩亚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庄稼。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这个摩亚的女子现在还在称她为摩亚的女子，这个路德的话呢是一直在践行她在回来与婆婆拿俄米回来之前的那个诺言，所以他一点都没有骄傲的意思，他依然谦谦卑卑的在学习，在询问他应该如何的做，他也没有因为波阿斯的恩典他就放松，他依然向他的婆婆在请教。所以我们看到路德开始学习做犹太人，就好像他之前所承诺给婆婆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我们可见这个时候的路德他依然降服在他婆婆的这样的权柄之下。22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得跟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为好。所以这些经文拿俄米就开始，他在当他的摩亚女子路德在询问婆婆的时候，婆婆又开始在属灵上面开始带领她，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了拿俄米似乎看到了耶和华的祝福，然后就告诉她说，女儿啊，你今天再去的时候呢，你不要到别人家里去，不要让别人看到你在别人的家庄稼里，你就一直在这波阿斯的家里边去做了。所以这里边拿俄米又在如何的来，为什么要讲这些话给路德呢，他又在教路德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拿俄米是在教导路德专心，要他预备路德，他要预备路德，因为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耶和华神的祝福在哪里。 他不要让他说，哎，你今天上这个家，明天上那个家里边，让人家以后就会讲说，哎呀，这个女人呢、啊，以前不单在布阿斯面前蒙恩呢、啊，也在某某那蒙恩，也在那蒙恩，也在那蒙恩。他不是的，因为拿俄米现在已经有一点清楚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神要借着她丈夫的至亲布阿斯来赐福给路德，也就是要娶路德。所以路德呢，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的，随随便便的到这个家里边，又到那个家里边。他在帮助预备路德，要树立良好的名声，不是为了吃的就可以随随便便的，不是谁家给的多他就跟谁的，而是他要明白耶和华的旨意。23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于是路德怎么样，就照着婆婆所指示的他去做，他依然是这样的顺服，按照拿俄米的指示去做，他没有任何一种越轨的行为。所以换句话说呢，路德呢没有别的什么想法，他只是顺服拿俄米的想法。所以我们看拿俄米在属灵的上面，在带领，在预备路德进入到耶和神的旨意当中。那么这时候呢，也是路德呢，也是存着一个单纯的心，怎么样去顺服他的婆婆。所以呢，这个婆婆呢是应该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讲这几节经文，17节到23节。虽然这个经文呢不多呢，但是这里边有很好的信息给我们的。好，我们再重新来整理一下这几节经文到底讲的是什么。好了，我们接到上一次，我们这样讲说，路德蒙了伯阿斯的恩，在他的后边来拾取麦穗，忙了一天，收获了一银法的大麦，很多的，然后呢把白天吃不完的那个食物又带给了婆婆，她很爱她的婆婆。那么婆婆就很自然地问说，今天出去了，你一个寡妇人家，你怎么可以拿回来这么多的东西呢？你是在谁家，是在谁家里边后边拾取这样麦穗，拾取的这么多呢？这个人愿给他祝福，并且给他祝福。那么路德就跟他说，这个人家呢是谁呢？叫波阿斯。那么拿俄米一听到是波阿斯，他知道这位波阿斯是他家的家族的一个至亲，而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这个至亲是可以娶路德的，是可以供养路德的。那么的话呢，这个婆婆呢是非常的一个有见识的一个婆婆，所以这个婆婆呢就开始来，似乎看到了耶和华的旨意，她就告诉她这个儿媳妇路德说这是我们的至亲啊，这是我们的至亲，所以呢你以后的话呢，你再去捡这些麦穗的时候呢，你不要到别人家里边去了，不要因为吃哪家多哪家少，你就是可以哪家可以给你多的吃的，你就可以随便的跟着别人。你要就在这一家，就跟着这个布阿斯的他的仆人一起来捡麦穗就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婆婆呢，她知道犹太人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她就开始怎么样？她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开始预备路德，树立他良好的名声，要他能够专心，而不是做一个因为有吃的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就可以到这家到那家败坏这样的名声的。那么呢，路德呢也是完全的来顺服他的婆婆，也照着他的婆婆这样的去做了。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哈，路德仍与婆婆同住，他并没有一些出轨的行为，他仍然与他的婆婆同住。好了，这个用我们现在今天话说，不是说两个人认识好就去同居了，没有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所讲的经文。那么今天所讲的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呢？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前边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一幅非常灰暗的图画。神的百姓，因着神的这些治理，神国的这样的治理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人的一些不好，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有了这个饥荒，他们背井离乡，到了外邦人当中，到了外邦人当中怎么样？又死了三个男人，出了三个寡妇，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再次回归犹大地，因为他们听说神眷顾他的百姓。 回来的时候大家说，哎呦，拿俄米你回来了。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了，我这是现在我这太苦了。我们出去的时候，哎呀，有丈夫有儿子，现在都没有了，剩俩寡妇回来了，不要叫我甜了，就叫我苦吧。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艰难的生活，两个人开始艰难的生活，但是我们看到他开始蒙恩，就是在一个波阿斯家里边，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转机，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的祝福。那么我们就看到他拿俄米就开始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在带领，在属灵的上面来带领，在信仰上面来带领路德，而路德也全心的顺服。那么以至于我们看到了他们这位非常有属灵见识的婆婆拿俄米，甚至于看到了耶和华的旨意，他就开始预备路德，按照神的旨意在预备路德，在树立路德。路德呢也全心的顺服，一直到收大麦结束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一天他就收了一银法大麦，那么整个的收成都下来的时候，我想他们在吃的上应该是没有缺乏的。所以好了，我们从开始的那幅景象到今天这幅景象，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所讲的就是跟随神的就一无所缺。我们现在正在与他们在摩押地的时候的一个对比。那么中间这个桥梁就是他们的回归。当他的婆婆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他在寻求神的旨意，看到了神的旨意在路德的身上。那么路德又全心的顺服来实践了他在回与他婆婆拿俄米回来的这样之前所给的这样的承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就看到了神的祝福，就看到了神借着波阿斯的祝福使他们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们是一无所缺。虽然他家没有男人，没有劳动力，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什么呀，也没有地。以色列人没有男人的意思也就是没有地了，没有地，但是他们却一无所缺。他们从在摩押地的这样的悲惨的状况到现在，我们看到都是因为神的眷顾，神对他百姓的眷顾。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当路德立定心志要随婆婆回来，他不是为了说找个对象，而是为了什么？为了陪婆婆回到犹太地。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言外之意说，他立定心志要陪婆婆回来，要做一个犹太人，一个以耶和华为神的这样的犹太人的时候，他存这样单纯的心来顺服的时候，神的带领和祝福就来了。他不是来回来说，哎呀，我到这边要找个男朋友，我到这边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他没有什么目的性。而且拿俄米已经说不可能了，但是呢，当他立定心志要这样来成为一个犹太人，成为神的百姓的时候，单纯的这样的顺服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了，并且使他一无所缺。我们看到当祝福来的时候呢，这个路德呢也不张扬，也不自意，也没有嚣张，也没有狂妄，他也没有抛弃他的婆婆，也没有对婆婆有任何一点的不尊敬，依然怎么样，是一个顺服的女子。所以我们看到她心的单纯，她并不是一个带有投机心理的一个人，她的信心是单纯的，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信心就带来了祝福。当她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拿俄米好像是路德的一个什么，是路德的一个好像一个包袱一样，有这样一个婆婆嘛，你肯定是很困难的。但是恰恰相反，怎么样，拿俄米却成为了路德的祝福，他们彼此这样的来祝福。而拿俄米呢，这样一个非常有见识的老太太嘛，老姊妹，怎么样，却成为了神祝福路德的一个管道。即便在现在的时候还是称路德为什么，称路德为摩押女子来路德。所以呢，我们这里边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立定心志在神面前要做，要得到神在基督里边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要认识这个恩典，也要认识这个祝福，我们的信心也要单纯，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目的性，而是我们只是单单的要 悔改归回正路，因为我们以前错了，我们是犯罪的，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这样的祝福是一个恩典，不是我们所配得的。就好像上一章我们所讲的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完全的一个顺服。当我们这样完全顺服的时候呢，就好像歌里所说的一样，我们的祝福就来了。顺服是带着祝福来的，祝福是从顺服来的。而这样真正明白这样的恩典而来的祝福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一定是个不张扬不自义的，因为他认识这是恩典的，他依然会更加的顺服。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这个路德，他因着他没有因着所蒙的恩典而就变得不顺服了，而变得更加的顺服了。所以呢，真正认识着祝福的人会因为不断的祝福而不断的顺服，而不断的顺服而带来更加大的祝福。他不会变成一个骄傲的人，而是越认识着祝福的人，他会越顺服，他会更加的谦卑。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到的顺服和祝福，顺服和祝福，而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是不张扬、不自义、不骄傲，而是使我们会更加的顺服，更加的依靠。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基督徒常常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骄傲。我们这个骄傲呢，也是常常在我们的里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一些新移民，当新移民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说新移民来的时候是最好最容易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最需要神的时候，一无所缺，一无所靠，他们也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没错的，这的确是个很好的时间去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信主的，真的很容易信主，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又一无所靠。所以他们这时候至少可以，从某种角度上至少可以依靠一下教会，教会也真的是在某些方面也可以帮到这些人。但是我们就想到了，教会里边也是这样子的，教会也清楚说这是神帮助，不是我们个人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的，而是说是神借着我们来帮你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当一天一天他们的生活好起来的时候，找到了工作，生活上没有什么忧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是变得越来越的谦卑的倚靠神，或者说更加谦卑的来顺服神，而是开始远离神。所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的。那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他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领他们更加的去认识神，更加的认识这是恩典，或者说我们有没有领他们来认识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帮助你的，而是神借着我们帮助你的，就好像波阿斯在路德面前所表现的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些人，当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依然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但是他却跟神没有建立这个关系，这是我们所要反省的。所以我们当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他领到上帝面前，来认识这救恩，来认识这恩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边我们就讲到了我们所看到了这个波阿斯所做的见证，以及这位婆婆看起来是很可怜的一个婆婆，但是这个婆婆却是一个倚靠神又非常有见识的一个婆婆，以至于能把这祝福怎么样带给这位摩亚的女子路德。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我们能不能够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不单我们自己跟随神我们一无所缺，我们也能够将那些不信的人能够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将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来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所赐下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像波阿斯一样那样的谦卑？我们不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好像上帝一样给别人 祝福，而是把自己看成真的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上帝祝福的一个管道而已，我们不过是个器皿而已。或者说我们就可以像这个婆婆一样，婆婆这个拿罗米一样，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属灵的见识，不但自己有这样信靠的一个心，也有一个这样属灵的见识，可以把这祝福带给别人。我们看到这个拿罗米不简单的，拿罗米在这里边他在预备路德，他这里面并没有讲出很多的话，但是他却因着他在犹太人当中的传统以及他对这位耶和华神所的认识，他一直在观察，他一直在看，虽然他自己坐在家里边，但是透着路德他一直在看到神在路德身上的工作。那么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开始顺服耶和华神的旨意，开始来教导路德，来带领路德，来预备路德。你看十一，作为路德这样一个单纯的人，他真的很容易这样的，他去每天都去这样的来捡麦穗，而且他也真的是有个很好的名声的，我想也许会有很多的人希望去帮助他，可以叫出路德到我们这边来再捡啊，路德我给你预备一些，他们会真的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做的。但是拿俄米告诉他儿父说，不要叫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为好。他在预备路德，他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名声，这个路德是有一个专一的心的，要在这个，因为他知道神要借着波阿斯要祝福他，所以你就不要东张西望了，不要再东张西望了，你要学习专一，否则以后你的名声会不好的。所以我们看这位婆婆，这位婆婆可以在属灵上成为，因着她的见识，她可以成为她这个路德的一个儿媳妇，这样一个外邦人的一个祝福。那么同样神也借着路德怎么样来的赐福这位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这位一个婆婆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像拿俄米一样有见识的人。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一方面我们要晓得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另外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见识。主耶稣说，主人对仆人所要的是什么呢？保罗也在说，第一个是忠心，第二个是什么？良善。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见识。忠心就是专心的信神，良善就是要有神的性情。如果我们忠心与神的话语，忠心与这位上帝，那么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在我们的里边。如果没有良善，我们很可能这个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想到，如果神他有公义而没有良善的话，没有慈爱的话，那我们就是灭亡。所以慈爱呢，一定要是配合着他的忠心，必须是慈爱的，因为这也是神自己的本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见识。有见识，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缺少的。那么有见识呢，常常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个属灵，我们灵里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够敏感。我们看，当神做一些事情的，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在我们周围人的生命当中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是偶然碰巧，他运气好，实际不是这样子的，而却能够透过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的手，我们却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那钉痕的手，这才是重要的。这个要求我们必须非有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属灵的眼光。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拿俄米，他是一个灵里边非常安静的人，他可以看到耶和华的旨意，并且顺着耶和华的旨意来带领路德。所以我们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灵里边要安静，我们灵里边要敏锐，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单神如何的来带领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亲近的人当中，神借着我们祝福。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我要为我的太太，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女儿，我要负责任的，我要时常来看，比如说我的孩子，我要知道神在这孩子的身上他有怎样的心意，我要预备他，比如说他学习，或者说他的服侍，或者说他的婚姻，这都是需要，不单他自己需要自己去寻求， 我们的作为父母的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有见识的，在他边上随时给他一些提醒，因为神也借着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怎么样来祝福我们的儿女的。那么我们儿女可能是不成熟或是怎么样，需要我们做这样像拿俄米一样有见识的父母来带领的。同样我们也有我们周围的朋友啊，我们的兄弟姊妹啊，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我们不要小瞧这一点，我们要为我们的传道人祷告的，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这些教会里边这些弟兄、这些长职、这些做带领的人来祷告的，我们也要成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帮助的。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可以主宰他的什么什么，我们可以指导他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各方面是为他守望的，这个守望的这个见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像拿俄米这样的，我们又要有波阿斯这样的谦卑的一个态度。我们不过是神祝福的一个器皿而已，不是我们个人对人有什么这样的祝福，而是神要借着我们要祝福别人。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段经文。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路德立定心志，随婆婆回来，做一个犹太人，单纯的心顺服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了。而且我们看到后边有更大的祝福。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无所缺，解决了什么？吃饭的问题，使他们在吃饭的问题上一无所缺。而这个路德呢，依然顺服，他没有那些骄傲，没有自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位婆婆又借着这位婆婆开始预备路德，让他树立良好的名声，为的是等待着这位波阿斯的救赎。他的救赎者波阿斯，神借着这位波阿斯所要给他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这对我们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学习，非常多的学习。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认识这样的恩典，然后专心的顺服，我们的祝福就来了。而这样的祝福来的时候呢，又不会使我们张扬、骄傲、自大。那么我们另外一个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呢，当这些恩典临到的时候呢，不明白，但是不明白的时候呢，就按照自己的私欲来去理解，来去接受，怎么样呢？这样的恩典，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私欲呢，就把我们的眼睛给挡住了，就看不到恩典了。那拿俄米呢，当他看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他明白了这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顺服上帝，这是两条路的。所以我们要走拿俄米的这条路，看到耶和华神的带领是要顺服耶和华，而不是看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单单盯在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私欲去理解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实际上是被我们的私欲蒙蔽了，我们就看不到上帝了。我们顺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而不是顺服耶和华神，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看他，来看他，不要被我们里边的私欲，或者不要为我们里边私欲所认识的这个恩典怎么样蒙住了双眼。当我们被这个私欲所蒙住双眼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产生出这种骄傲，我们一定会产生出来这种自义的。那这我们今天常常会看到这一点，我们在恩典当中怎么样，我们就骄傲；我们在苦难当中呢，我们就抱怨。所以这是不是认识恩典的人？一个真正认识恩典的人，是无论怎么样的时候，他都会安静的在主的面前来等候，来顺服。那祝福就一定会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讲到这段经文。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分享，或者是有一些补充，我们可以说。